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甚至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索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异人的事你一点都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好，谢谢刘畅。我们今天要查的章节很短，有两个段落哈。然后我这边会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耶稣在什么样的问话中选择回答？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中他又不回答？这是第一个问题哈。我们从11节到14节就是第一个问题哈。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哈。”因为当时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那罗马人是对那个犹太人的信仰呢是没什么兴趣的哈。所以如果要控告的文件的话，一定就是要跟那个比如说要反抗那个沙该。反抗他们的那个执政掌权者的，才能够才他才愿意接受。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巡抚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因为他把这个犹太人的王，提出来的时候，就是要审问他是不是要叛变哈，要叛变罗马哈。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但是在那个约翰福音18章的地方，他也提，就接着在说他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上的哈。如果是的话，神会差遣很多的人来抵抗的哈。但是他说他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王哈。所以这个巡抚听到他的回答了以后，他就知道根本周遭没有什么人出来反抗哈。所以他知道他这个说告他是犹太人的王要叛变这件事情不可能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但是耶稣说他就是犹太人的王哈，因为他是万王之王哈。所以第一个他选择了你说的是，第二个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都不回答，连比拉多在问他哈，说你人家见证告你这么多事，你仍然不回答，然后连巡抚都觉得稀奇。这个为什么耶稣在被这些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连比拉多在问他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没有说。所以为什么他如果说了会是怎么样？他为什么选择不说？所以这个也给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到底什么时候你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从我们从中间学到功课哈。 第二个题目就是比拉多，他是代表政治领袖的代表和宗教领袖，在审问耶稣的时候，到底有哪一些原因导致他们错误的审判判决，我们可以引以为戒的，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就不去做。我们如何从今天的经文中表达我们对耶稣的爱？我们说我们爱耶稣，耶稣爱我们。我们在经文中间他们所做的一些错误的一些事情我们不去做。然后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个期节，随众人要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然后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是巴拉巴还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这个巴拉巴他们说是一个强盗，他做的一些事情就是非常的出名的强盗，大家 都很不喜欢他的一个，很恨他的一个强盗，这个囚犯巴拉巴。结果耶稣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他讲出来的这些话到底是挑衅的话呢，还是真的 也有提醒的话，巡抚他知道什么？因为是嫉妒才把他解来了，才把耶稣解来了。这个嫉妒，这些人是哪一些人嫉妒耶稣呢？就是这些祭司长、文士、长老们，他们嫉妒。他嫉妒耶稣什么地方？所以这个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嫉妒的时候，就因为这样子，就把耶稣把他绑了，带过来审判耶稣。然后在审判的时候这个比拉多的夫人呢也提醒他了，说不可以管。比拉多能够在提醒中间他能够勒住他的审判吗？然后第二十节，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他们宁愿释放一个强盗而除灭耶稣，所以除灭了耶稣，这个强盗就能够释放。所以这个对比，耶稣被除灭，耶稣被审讯，为我们死，我们恶行如果还有像巴拉巴这样子的恶行，竟然也都能够得到耶稣的赦免，因为耶稣为我们死的。所以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要释放哪一个呢？结果大家说巴拿巴。那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们怎么办他呢？他们说要钉他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结果到底这些巡抚这个巡抚问这些众人说，到底他做了什么恶事呢？结果这些人有没有讲呢？他们说就是喊着钉十字架，钉十字架，因为他们已经立定心意要钉耶稣十字架。结果这种情况之下，众人这个被挑唆起来了所有的人都沸腾了，就是要钉耶稣十字架。结果比拉多在别的章节里面讲说，一直在问好几次他做了什么恶事，结果没有任何的解释了，因为控告已经前面都控告过了，然后耶稣也没有任何的辩解，所以他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他为了防止生乱，最后他有一个宣告，就是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你觉得比拉多他所做的事情，他的夫人都警告他了，他也知道这一个人是义人，他也知道说他是义人，然后他也知道不应该做，但是他这样洗手表明无辜，这个有用吗？他是当权可以决定一切事情的，但是他把耶稣在这种没有罪的情况之下 交给这些众人，交给这些兵丁去钉他十字架。那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众人呢，周围这些沸腾的这些众人呢，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一个人，一个这些人，这个众人竟然为了自己的一些这个眼睛没有开哈，宁愿释放一个强盗，也不愿意释放一个基督耶稣。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自己说的一些话，在最终所讲的一些话，他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这些咒诅全部都到他的子孙的身上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罪人真的是带来的那种口舌带来的那种咒诅，这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学习哈？于是比拉多就释放了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他鞭打耶稣，这个没有做罪、没有罪的义人，他鞭打了，而且给他钉十字架。这些政治领袖、宗教的领袖在共同审问的时候，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整个眼睛通通都盲目了？那哪一些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
那昨天我们读的那一段记载，在耶稣被抓、被审、被定罪的过程当中，两个门徒的表现，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犹大。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五种人在耶稣被抓、被审的过程当中的表现啊。所以大家注意哈，整个从耶稣基督被抓到他钉十字架这一路上，各式各样的人出现在耶稣的面前。那在耶稣基督这个圣洁的生命的光照之下，每个人的生命的本相或多或少都被照亮了，显露了。在这里第一类是这个很清楚，就是比拉多咯。比拉多他看重自己的政治的权位却这个违心的去定耶稣的罪他妻子告诉他说，这义人的事你不可管神有特别的恩典让他妻子有在梦中被提醒。当比拉多最后定耶稣罪的时候，他也说定这义人的罪，你看既然你称他是义人，你为什么还要定他的罪呢？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他以为洗手就觉得撇了自己的干系，就推得一干二净，推到这个众人，推到这个祭司长的身上但是在神的面前他还是被定罪的2000年来这个每次我们宣读背诵使徒信经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个人的名字主耶稣基督最终是在他的手下被定罪的而且最后他的结局是很悲惨，他最后也是自杀而死他想试图保住他在罗马皇帝面前的这个政治地位，但最后还是保不住的。他的夫人可能也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他也没有出现，只是派人传话来那也是错过了这个直接见证耶稣的这个机会第三类就是祭司长和长老第四类是这个众人第五个就是这个巴拉巴这个圣经的记载真的是很奇妙虽然是这样一种平铺直叙的记载，但是当人的心能够向神的话敞开这个里面的能力是非常大多少年前我在这个普渡服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从国内来探亲的一个拜佛拜了几十年，这个甚至这个住庙里的一个人，就是读到巴拉巴的故事，他突然圣灵也是光照他一下子意识到的时候，他对他的姐姐讲，他说原来我就是巴拉巴，原来本来我应该被定罪的，被处死的但是呢，神却用他自己儿子的生命替代了我，为我而死所以因着读到巴拉巴这个人的故事被感动，最后这个重生得救那刚才黄师母问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什么时候回答，什么时候不回答啊？那看到这一段里面，耶稣在巡抚面前被审，他只讲过一句话，就是在十一节，当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你说的是。”哈，这句话耶稣已经重复三遍了。他第一次是对犹大讲，犹大问说：“是我吗，拉比？”耶稣说：“你说的是啊，这是你说的啊，是又不 exactly 啊。”是，如果你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就是那位卖耶稣的那个人。但是你现在还有机会啊，如果你现在这个时候你回转停下来不去做的话，你还是有机会得救的。所以这是你说的是的意思。当大祭司问耶稣说：“我凭着永生神的名让你启示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你说的是啊。”这是26章的64节。然而，就是说为什么要加个然而啊？马上引用这个但以理书7章的经文，就是说大祭司所认识的这个上帝的儿子和基督的概念啊，并不是圣经所讲的那个概念啊。他们以为说这个只是地上政治的一个君王的权势，不是的，他是坐在天父的右边啊，将来要驾着云要回来的那一位啊，永世天国的君王啊，这是大祭司那个问题当中他们不明白的。所以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啊。”也就是说你说的是，但是又不 exactly 啊。同样的，第三次在比拉多面前，耶稣也是这样讲：“是，我是犹太人的王，但我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王，我是整个世界的王，我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比拉多不了解的啊。比拉多只关心说：“哦，不要在犹太人中生乱啊。”他能够保住他地位就好了。但是耶稣说：“是，我是犹太人的王，但是我的国不是在地上的，我是天国的君王，将来我要来掌管整个的世界，我来是为真理做见证的。”这些内容比拉多都当时并不理解，所以耶稣在关键的问题上涉及到他是谁的时候，他是要讲话的，但是其他的，捏造假见证去控告他，这些他就一句不答。因为在克西马尼园里他祷告，他已经很清楚了，被钉十字架受死这个结局是定下来的，他不会躲避，哪怕人用假见证用诬告的方式定他的罪，他也不会为自己申辩的。
大家好，是这样，我们这个组在这个明弟兄的这个统筹之下特别高效，就是说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那个耶稣回答问题的，刚才牧师我觉得讲的特别清楚。我们讨论的就是这样，涉及到天父已经定下来的事情，耶稣就回答是就是是，不管比拉多他提问这个问题的语气或者心态是讽刺也好，不相信也好，戏谑也好，但是问出这个问题来，涉及到啊神的旨意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你说的是，但是涉及到主耶稣个人的，或者说是被诬陷的等等，那真的是不表白不解释，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比拉多，不是比拉多，对不起，巴拉巴，是不是得救？就是我们小组在讨论。就是说巴拉巴是因为主耶稣的死他被放了，被放生了。我们甚至于还看到了明弟兄提示我们看到利未记的16章6至10节，他是作为那种被放生了，但是他只是生理生命的放生，他灵命上得救了没有，这个经文里边没有记载。我们在小组里边确实是每个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巴拉巴跟那个最后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是不一样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比拉多的这个洗手，就是说我们在商量，就是说因为原来看武侠小说，在《笑傲江湖》里边还有一个洗手的叫刘正风啊，那个洗手跟这个洗手不一样。我们说这个比拉多这洗手是自己骗自己，是自己哄着自己玩呢。他作为一个执政官，他知道这是异人，他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有各种因素在告诉他 但是他仅仅是说在盆里洗手，说哎，这事儿就跟我没关系了啊，这是自己骗自己。所以刚才牧师说那句话我就特别有感触，到最后他也没有脱离罪的捆绑，他是个罪人，什么时候提起他这比拉多，什么时候他也没有脱离罪的捆绑。
这二十五节、那个众人回答一句话说，他的血流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话不能乱讲，我觉得这个众人他们这句话讲得很不好。他们这句话到后来我听过有说，他们犹太人在被纳粹杀了很多人，说很多人给他们自己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咒诅了自己，所以有些人并不同情犹太人，这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话他们这个讲的真的是咒诅了自己的子孙，这个也提醒我们，我们讲话真的是要很小心。然后我有一个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刚刚刘刚跟牧师都讲到耶稣什么时候回答什么时候不回答，对耶稣来讲我们可以分析他在什么情况下回答什么时候不回答，那对我们呢，对我们来说，我们通常一受到冤枉我们就想要辩护，一受到冤枉就要辩解、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从耶稣身上我们学到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就不要辩解了，什么时候之下我们可以尽量的去把它讲清楚。
我想分享一下关于这个二十五节，他这学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我们也知道历史上犹大人两千年来受着逼迫，但是这些人逼迫犹太人他们也是不对的，他们也是错的，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说过很清楚，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如果是主是赦免的话，为什么我们还不能赦免？如果主能够爱他们，为什么我们不能爱他们，反而用自己的私欲 来逼迫他，来强迫他？很多时候很多地方犹太人、不能够做、参政，不能够当兵，所以他们只能做生意，做生意的时候他们很有钱，结果就引起很多地方的嫉妒，结果他们 一发起来的时候就把犹太人 的东西完全拿走。这个也发生在九十年代那个马尼拉Manila 那个在排华的运动也是一样。他们为什么排华呢？那印尼人排华就因为中国人很有钱啊，就是用这个中国这个之后来说。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因为人说什么就跟着做什么，我们真是要看看主的旨意如何。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担所有人的罪、也包括这些卖他喊着要钉他十字架的犹太人的罪，包括在十字架上他的祷告、都是、为所有人的祷告、只要人愿意悔改，没有一种罪、是不能够被赦免的、所以有些人包括在二战当中、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他们以这个为借口、所以这个屠杀犹太人的罪、他们要担当自己的责任、
我觉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如果神要让我们明白的，他会说得很清楚，有些事情呢不叫我们明白，或者是根本没什么关系的，他就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就不要去专门钻那些地方，这样子就使得我们能够领会圣经的主要意思。这个第十九节，他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们一点不可管，主要的意思是说明他做了梦，只得到一个警戒，就是说这个人是异人，提醒她丈夫不要管。她受了什么苦，圣经没有叫我们知道，我们就放在这儿，我们知道她的中心意思就够了。神借着各种人来向众人说话，这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要觉得这是提醒比拉多，也是再一次表明耶稣是义人。
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巴拉巴，他是不是得救了，圣经上没有交代清楚，但是呢，看来他只是放生了，刚才刘刚说的。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明显的说明了那义的耶稣代替了不义的巴拿巴，实际上也是代替了所有犯罪的人。这就是神救人的一个方法，因为神的儿子来就是要代替罪人，才能够解决我们罪人的问题。我这地方我就想到一点，为什么神的儿子要来代替我们，真正把这个罪能够战胜呢？就是要解脱我们，因为将来在天国里头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不义的人，不义的没有一个可以进天国。所以神要用他儿子的生命来完成这个救赎，使每一个进天国的人因着信都能够，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变成义人以后，我们才能够进天国。这个界限太清楚了，在这个地方就使我们感到义人才能够进天国。主耶稣为我们完成了一切的事。关于什么时候回答，什么时候不回答，我是觉得主耶稣他当然知道，他回答的都是关键问题，但是我们怎么办呢？我的经历就是祷告，你当时马上祷告，主啊，我要不要回答？我怎么回答？圣灵如果给你一句话，你就说那一句话，圣灵没有给你，你就闭嘴。我觉得今后说不定我们会遇见什么事儿，要学会随时祷告主，求圣灵给我一句当回答的话，圣灵没有回答，我就安静不回答。
比拉多这个人呢，我们觉得他罪大，罪该万死，罪大恶极，但是你注意到没有，比拉多他几次说我看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这个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清楚的，他清楚耶稣是没有罪的，至少是没有死罪的，对不对？他作为一个行政官，一个政治人物，他清楚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他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用从他的手上来救耶稣，对不对？他没有办法，尽管他的太太给他提醒了，警告了，他也，你看到没有，他那个最后呢，那问耶稣的那句话，是因为他的太太给他警告了以后，他又问了一次。本来他说你我查不出你什么罪来，你到底是不是基督等等，但是最后他还问一次，意思就是说再来明确一下子，希望能够转折一下这个结论，但是他没有办法，他顶不住那些听众的那种呼喊，对不对？他为了他的政治前途，他不得不来定耶稣死罪。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学习什么功课呢？就是我们啊，很多人都觉得我们一个教，我们的教会应该参与政治，我们要掌握政治的力量，我们应该有政治的权利，我们才能够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国家。不可能的事情，这是给我们一个教训，是吧？从比拉多身上看出来，他明明知道耶稣是无罪的，他也想救他，但是他没办法。你觉得你掌握了政权，你就可以转变这个形势吗？做不到的，他最终会同流合污，他最终会被卷下去。这是我觉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
嗯，
好，就在这儿。
好，谢谢李长老啊。 刚才在小组里面，这个有弟兄把比拉多夫人做这个梦啊，与旧约的那个亚比米勒王啊，他也做过梦啊，他把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娶过去啊，以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妹妹啊。那神在梦中也真是给他有恩典，给他提醒啊，告诉他做错，告诉他事情的真相。那在那个事情当中呢，亚比米勒王是被提醒，他顺着那个梦的引导啊，没有去啊这个硬着去对抗神啊，那蒙了神的恩典啊。那这一次相比之下啊，比拉多的夫人和比拉多啊也受到同样类似的提醒，但是他们却是因为惧怕人的势力，人的这种群众的这种的呼声啊，以至于他违心的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啊。刚才李长老讲得很清楚了啊，他明明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但是呢他以为哈，他可以脱了这个干系，但实际上不行的哈。
刚才华媒提到的是说主耶稣面对当时一些指控就不回，有些部分不回答，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个人认为啊，我们要把它分开，这是两个不同的 situation， 不要 就是说不一样的事情啊。长话短说这我意思。第二，巴拉巴是童阿姨刚才所讲的，我用一句话说我的感想。巴拉巴是谁？主耶稣在面对审判的时候，他是无罪的，换取就是用主耶稣换掉巴拉巴。巴拉巴是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好，讲完了。
好，谢谢，没有错啊。
感谢神，大家都分享的非常好。就是记着那个玉华姐跟 Vicky 的讲法哦，很奇妙的事情。巴拉巴的意思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巴就是儿子，后面的 Abbas 就是父亲，他是父亲的儿子，耶稣是天父的儿子，神用天父的儿子取代世上父亲的儿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很奇妙。同时，刚刚人我们讲了很多比拉多啊、百姓啊、做恶事啊，但是神在永恒的旨意里面用恶人来成全他的旨意，这个也是很奇妙的事。虽然这个里面我们看见宗教领袖仇恨逼迫巴拉巴他，那个比拉多逃避拖延，然后民众是盲目的拒绝，像乌合之众一样，最后比拉多为了他自己的 政治权利妥协让步，但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神是掌管万事的，我们真的要敬畏神，他有时候真是利用恶人来成全他的旨意，这非常的奥妙，我们不懂。所以有人说当那个犹大卖主，其实神用他这个恶行来成全他被卖被钉十字架的事情也有份，真的搞不懂神为什么这么奇妙。好，分享完毕。
嗯，好，谢谢吴长老。
刚刚那个李长老讲到比拉多，他其实是有愿意的心，他愿意释放耶稣，但是他没有做。我记得昨天还是前天牧师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彼得他愿意喝耶稣的杯，但是耶稣跟他说他 说他是不能，对不对？不能。我在想那个不能是说他不 allowed 还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我觉得是他没有这个能力，就像比拉多一样，他虽然有愿意的心，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那彼得后来为什么好像可以为主殉道？因为那个时候他有这个能力了，那个时候圣灵在他身上了。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我们跟世人我觉得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们没有圣灵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说我们有愿意的心，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我觉得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再当借口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了，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是因为我们害怕，怕死，但是做了基督徒以后，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这一个扛圣拿掉的话，那很多事情我们如果愿意，我们就应该有那个勇气可以去做了。
阿们
阿们。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非常好。那这一周我们会很仔细的哈，把这个耶稣基督被审，今天是被审定罪了哈，明天就开始往各个他去了哈，钉十字架受死哈，整个这个过程当仔细来体会哈，愿神来帮助我们哈，让我们能够慢下来一点一点去体会的时候，让耶稣的那个十字架的那个光芒哈，真是很深的来触摸我们的心哈。我们一起来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哈，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哈，接着这个最后一周受难周的我们准备过 Good Friday 哈 Easter 这一段时间，把我们带入这些的经文啊，看耶稣基督受审，看耶稣基督如何背十字架，如何为世人承受那个罪，最后从死里复活。我们感谢主，求你的圣灵继续不断的来引导我们心思意念哈，真是在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人生的各种的百态都被真理的光哈被照亮出来，让人看到整个世界都在与这个神的儿子为敌啊，包括那个巡抚啊，为了政治的权势保住自己的地位，违心的去定这个义人啊死罪啊，那些祭司长长老出于嫉妒，出于不信的恶心啊，真是来鼓动众人来出卖耶稣。这些众人当初啊，这是举着棕榈枝铺下衣服来欢迎这个君王，他们心中的那个政治的君王进入圣城啊，担当耶稣基督没有照着他们的意思去行的时候，他们竟然啊合起伙来，一起来大声的喊着要钉耶稣基督十字架啊！即使是跟随主的门徒，也是一个一个的软弱跌倒，出卖否认逃走啊！主啊，这是整个世界都在啊这个罪的辖制之下啊！但是感谢主，在这一片黑暗、一片罪恶的人当中，主耶稣基督啊，立定心志啊，顺着父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要承受世人的罪孽啊。当人审判他的时候，反倒是被这位君王所审判啊。在这个被审的过程当中，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基督的身份啊，世上君王、天国君王的身份，不断的被显明出来。感谢主，今天我们是蒙恩的人啊，可以在圣灵的启示之下，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谁，也立定心志来跟随这位钉十字架、背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天天来跟从主，就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啊！这是让圣灵的能力充充足足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赐给我们每一日够用的恩典和能力，来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一样，带着信心来跟从主的引导啊！求你赐福保守我们今天整个一天的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服事，让我们所做的、让我们所说的成为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让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借着我们能够散发出来。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